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普通人一定要学会投资。其实核心就是因为通胀会让你的钱悄悄贬值。
对。
那如果说你只是把钱存在银行的话，长期来看你的财富其实是在缩水的。只有通过合理的投资才能够让你的钱不被通胀吃掉，甚至实现保值增值。
没错，这个问题确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咱们先来讨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投资？这个跟钱会贬值到底有什么关系？
钱贬值的速度真的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快，而且比你工资涨得还要快，比你拼命工作的速度都要快。你如果只是把钱放在那儿，没有做任何的投资，那它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越来越不值钱。
这听起来确实挺让人焦虑的。那我们就从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还有一些真实的数据来看一下，过去十年钱的购买力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十年前在三四线城市，10万块钱可以付一套小户型的首付，甚至可以全款买一套房，对吧？也可以全款买一辆不错的家用车，或者说可以供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开销，还能剩下不少。那现在呢，10万块钱可能连房子的首付都不够，买车的话可能就只能买一个最低配，然后还得贷款。甚至生活一年可能都紧巴巴的，根本就剩不下钱。
这真的是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吓一跳啊。
其实这就是货币贬值在我们生活中的体现。
对，
很多人都觉得通胀好像是新闻里面的一个数字，但其实它是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消费的，只不过大家太习惯了，所以就没有意识到。
哎，那到底什么是 M2 货币供应量？为什么它会被称为是财富稀释器？
这个 M2 其实就是流通在市场上的所有的钱的总和，它不光是你手里的现金，还包括你银行卡里的活期、定期，还有你放在余额宝里的钱，各种理财，甚至你在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的钱都算是 M2。
原来我们身边的这些钱都被算得这么细致啊。
没错，你可以把整个社会的财富想象成一块大蛋糕，那 M2 就是切蛋糕的刀，然后蛋糕本身就是各种各样的商品、房产、股票、基金这些优质资产。那如果说这个 M2 不断的在增加，就相当于切蛋糕的刀越来越大，切的份数越来越多，但是蛋糕本身也就是这些优质资产的增长是很慢的，所以每一份能分到的就变少了。这就是为什么 M2 会被叫做财富稀释器。
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年份，比如说最近20年中国的 M2 和房价的变化到底有多大？
好，我们就拿03年和23年来做一个比较吧。03年的时候中国的 M2 总量大概是22万亿，那到了23年已经超过280万亿了。
对，
这20年的时间 M2 翻了超过12倍。
哇，这个 M2 的增速听起来真的很夸张啊。
确实很夸张。但你知道吗，同期的房价涨了多少？03年的时候全国商品房的均价大概是2380元每平米，那到了23年也就在10500元每平米左右。对，也就是4倍多，远远赶不上 M2 的增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钱越来越不值钱，因为每一块钱的购买力被稀释了。
那我们继续来聊真实的 CPI 通胀率。这个官方公布的 CPI 到底是统计了哪些东西？它为什么没有反映出我们真实的生活成本的压力呢？
我们平时听到的 CPI， 它的全称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主要是统计了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消费品的价格变化。比如说猪肉涨了，蔬菜涨了，或者说油价涨了，它都会体现在 CPI 里面。
那这个听起来好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是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官方公布的 CPI 和我们自己感受到的物价的涨幅差那么多呢？
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官方的 CPI 里面没有把我们最大的那几笔开销算进去。
哦，
就是房产、教育、医疗、养老这几个东西才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最花钱的地方，也是价格涨得最快的地方。但这些都不在官方的 CPI 的统计范围之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实际的生活压力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大得多。
是的，比如说房产，2013年的时候北京五环外的房价是2万块钱一平米，到23年已经飙到了6万多。
对，
10年的时间是3倍的涨幅。教育也是，10年前一个孩子上幼儿园可能一个月1000块钱，现在可能3-4千甚至更高。对，医疗也是，你现在去看个感冒发烧都要200-300起步，对吧？但官方公布的 CPI 每年可能就涨2%-3%， 它完全没有体现这些大额支出的压力。
如果我们按照真实的生活感受来看的话，这个通胀率到底有多高？然后把钱存在银行到底划不划算呢？
其实我们真实感受到的这个生活成本的上涨，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真实的 CPI 通胀率，每年可能都有5%到8%，甚至更高。但你去看银行的利率，现在的活期存款利率只有0.2%到0.3%，一年期的定期存款也才1.5%到2%，三年期的定期存款也才2.5%到3%。你会发现它其实连官方公布的 CPI 都赶不上，更不要提我们真实的这个通胀了。
看来把钱存在银行真的是跑不过通胀啊。
对，
这个差距太明显了。
可不是嘛，我们来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你存三年的定期，年利率是2.75%，那三年之后你连本带利一共可以拿到108.25万元，对吧？看起来好像是多了，但如果这三年的真实通胀率是每年6%呢？那三年之后你这108.25万元的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现在的约90.5万元。对，你不仅没有赚到，反而你的财富的购买力缩水了9.5万元。
那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主题就是货币的购买力崩塌，美元和人民币其实都逃不过这个贬值的大趋势。那你能具体讲一讲美元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购买力到底下降了多少吗？
当然可以。就美联储的数据来看的话，过去的20年美元的购买力大概下降了40%。对，什么概念呢？就是03年的时候1美元可以买3.5斤大米，或者说可以买一杯星巴克的美式咖啡。那到了23年1美元只能买2斤大米了。一杯美式咖啡都要涨到2.5美元以上。对，这就相当于03年的100美元，到了23年只值60美元了。你有40%的财富就这么被通胀慢慢的吃掉了。
听起来美元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坚挺啊。
对，其实人民币的购买力的缩水更厉害。同样的20年的时间可能超过70%。就03年的时候100块钱可以买50斤大米，可以买20斤猪肉，还可以应付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生活开销。那现在你这100块钱可能就只能买20斤大米，5斤猪肉，甚至都不够一个家庭一天的伙食费。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省吃俭用多存点钱，我就可以安享晚年。
对，
那为什么到最后发现这些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呢？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觉得我攒了几十万，我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后面的日子了。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几十年之后这些钱的购买力已经大大缩水了。
这么说的话，就是靠单纯的储蓄是根本没有办法保证你未来的生活质量的。
没错没错。而且这是我们家的真实的故事。07年的时候我在上海用30万买了一套房。那30万也就是我2年的收入。我大姐同一时间花41万买了一套房。你想想那个时候30-40万还是挺多的。
对。
但是现在你看上海的房价早就翻了10几倍了。那个30万的房子现在都值几百万了。那个30万的房子现在都值几百万了。对，这就是你去投资房产，你去持有优质资产，它可以帮你跑赢通胀，让你的财富实实在在的增加。
你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你们家在泰兴买房卖房的经历，这中间到底有哪些投资的教训？
当然可以。其实我们家2015年的时候在泰兴花了73万买了一套房。那这73万里面有40万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之前在供销小区的一套房子卖了。那套房子当初买的时候只花了10万，卖的时候卖了40万，就相当于我们通过这套房子净赚了30万。这其实就是最简单的投资，你只要长期的持有资产，它是可以帮你带来收益的。
听起来好像是挺简单的，但是这个操作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哎呀，
后面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教训，就是22年的时候，我家老朱他没有跟家里任何人商量，就把我们那套鼓楼西路的房子以40万的价格卖了。你想想，我们15年的时候花了73万买的，7年后亏了33万卖出去了，然后他又把这40万加上自己的另外100万，总共140万买了一套吴越的新房。这个新房号称是140平，但其实使用面积只有100平。整个过程他完全没有考虑地段，没有考虑升值空间，也没有考虑通胀，就是完全凭自己的感觉。这就是最典型的没有规划的糊涂消费。
哎，那我们就通过你们家这2次买房的经历来聊一聊投资和消费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说普通人很容易把买房这件事情当成是投资，结果反而踩了坑？
就像我们家07年在上海买房，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投资的决策，我们是看好这个城市的发展，然后选择了一个优质的资产，那这个房子就跟着通胀一起涨，最后就变成了我们家很重要的一个财富的底气。
这么一看，好像买房并不一定都能带来财富的增值啊。
没错没错，就像我们22年买的那个吴越的新房，就是没有任何规划，没有任何判断，完全是跟着感觉走的一个消费。结果不光亏了钱，还把自己本来的优质资产换成了一个性价比很低的东西，未来能不能跑赢通胀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说大家就是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以为说我买了房我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大部分人他们以为的买房是投资，其实没有经过认真的规划和判断，本质上就是一个消费，甚至比你不投资还要可怕。就像我们家老朱，他这种随意的去处置资产，不光守不住你的财富，还会把你辛辛苦苦攒的钱都亏掉。
为什么货币贬值是一个全球都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无论哪个国家的钱好像都在慢慢的变得不值钱。
其实不管是人民币还是美元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它贬值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因为只要这个国家的经济在发展，政府就需要不断的投放货币，那这个投放货币的过程就会导致通胀，那你的钱的购买力自然就会下降。
也就是说我们把钱存在银行其实是在亏钱，只有投资才有可能让我们的财富不缩水。
是的是的，存钱其实只会让你的钱越来越少，因为它赶不上通胀的速度。只有你去合理的投资，才有可能让你的财富跑赢通胀，甚至越变越多。
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话题是两大经典的财富逻辑，帮你看穿普通人的财富困局。那第一个就是瑞达利欧的债务周期模型，他是怎么解释这个经济的起伏还有通胀的不可避免的？
达利欧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理论，就是债务周期模型。他把经济的运行分成了六个阶段，分别是债务扩张、经济繁荣、通胀上升，然后是债务收缩、经济衰退，最后是放水刺激，刺激完之后又会回到债务扩张，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听起来这个模型把经济的起起落落解释的还挺清楚的。
对，那他这个理论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当经济不好的时候，政府就会通过印钞还有就是降低利率来让大家去借钱、去消费、去投资，那这样的话市场上的钱就会变多，那变多之后就会导致通胀、货币贬值。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那在这样一个不断通胀、不断货币贬值的环境下，为什么富人和普通人最后会拉开这么大的财富差距？
因为每次政府放水的时候，富人他们会很积极的去贷款、去买房子、去买股票、去买基金，那这些资产的价格就会在这个时候上涨，然后他们就可以用很少的本金去获得很大的收益。等到价格涨到高位的时候，他们再卖掉把贷款还掉，他们不仅可以抵消掉通胀，还可以赚很多。
怪不得这个财富越来越往少数人手里集中，就是因为他们敢去借钱去投资这些资产。
但是大部分普通人他就会害怕风险，他就觉得我把钱存在银行里最安全。那他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钱被通胀慢慢地侵蚀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达利欧说，你如果只是存钱不去做任何的投资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财富不断缩水的命运的。
然后我们要聊的就是罗伯特清崎的现金流象限理论，他是怎么把人分成了四个不同的类型，然后这四个类型背后的赚钱的方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清崎他是在《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里面提出了这个现金流象限，他把所有的人分成了四类，分别是雇员、自由职业者、企业主和投资者。那这四类人他们的收入的来源和他们的赚钱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身边的大部分人都属于前两种，对吧？就是靠打工或者靠自己的技能吃饭。
没错没错，那雇员就是我们说的上班族，他是靠出卖自己的时间和劳动力来换取一份工资。那自由职业者比如说医生、律师、设计师，他们虽然是自己给自己打工，但是他们本质上还是在用时间换钱。
对，
一旦他们不工作了，收入也就没有了。
那企业主和投资者跟前面两种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企业主他是拥有一个系统，然后他靠这个系统和团队去帮他赚钱，所以他即使不工作，钱还是会源源不断的进来。那投资者就更不用说了，他是靠钱生钱。他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房产的租金，或者说股票的分红、基金的上涨。 他完全不需要自己去干活。
所以为什么清奇他这么强调就是你要从主动收入走向被动收入，这背后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清奇他其实就是说，处在 E 象限和 S 象限的人，他不管赚多少钱，都是在靠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换钱，那这个钱就很容易被通胀给侵蚀掉。
嗯，
因为你的收入的增长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
也就是说，你单纯的靠涨工资是没有办法摆脱财富缩水这个命运的。
对，
是的，是的。只有你像 B 象限和 I 象限的人一样，去拥有能够产生被动收入的资产，
嗯，
让钱帮你去生钱，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对抗通胀，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
我们再回到之前那个例子，就是同样是月薪一万块钱，
嗯，
一个人他是靠上班拿工资，另一个人他是靠投资，那这两个人最后财富积累会有多大的差别？
举个例子，上班族他每个月拿一万块钱，花掉八千，存两千，那他这两千块钱存在银行里面，可能每年还要被通胀吃掉5%，那几年下来，他这两千块钱的实际购买力就越来越低了。
嗯，
但如果是投资者的话，他每个月同样也是花掉八千，存两千，但是他这两千块钱是去买了基金。那如果说这个基金每年有8%的收益，那它不仅可以跑赢5%的通胀，它还可以有3%的实际收益。
嗯，
那这样的话，几年下来，它的本金就会越滚越多。
所以说，真正拉开差距的，其实并不是你赚多少钱，而是你有没有去投资，让你的钱帮你工作。
完全正确，就是你能不能建立起这种投资的思维，
嗯，
让你的资产去为你带来持续的收益，这才是抵御货币贬值的关键。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就是咱们这一周聊下来，不投资到底会面临哪些风险，
嗯，
然后这些风险跟我们的财富缩水到底有什么关系。
其实核心就一点，就是现在这个社会货币超发已经是一个常态了，那你的钱就是在不断的贬值。
嗯，
不管你是把它藏在枕头底下还是存在银行，它的购买力都是在天天缩水的，就它每天都在变少。
所以说把钱存在银行其实根本就守不住你的财富。
对，因为银行的利息太低了，它根本就赶不上真实的通胀。
嗯，
你把钱存在银行看似很安全，其实你的钱是在慢慢的溜走的。那反而那些愿意去学习投资，愿意去承担一定风险的人，才有机会去保住自己的财富，甚至让自己的财富越变越多。
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想要真正的迈出投资的第一步，最关键的是不是并不是说我要去买哪只股票或者哪只基金，
嗯，
而是要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没错没错，其实投资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钱是会贬值的这个事实，
嗯，
然后要去培养让钱为你工作的意识，这样你才能够跳出只能靠自己的体力和时间去赚钱的这个困境。对，这才是投资最核心的出发点。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要告诉大家，通胀是一直在偷偷的侵蚀我们的财富的。
嗯，
只有我们主动的去学习投资，让我们的钱动起来，才有可能守住我们的生活的底气。
好吧，那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